杨震，儿子杨炳，孙子杨次，曾孙杨彪，玄孙杨修。杨震，字伯起，是弘农郡华阴县人。他的八世祖杨喜在高祖刘邦时期有功，被封为赤泉侯。高祖杨敞在汉昭帝时期担任丞相，被封为安平侯。父亲杨宝沿袭欧阳尚书，在哀帝平帝时期隐居教学。居士二年，他与公胜、公社、蒋许一同被征召，于是逃跑躲藏，不知去向。光武帝赞赏他的节操。建武年间，公车特别征召他，他因年老有病没有前往，在家中去世。杨震少年时很好学，师从太常桓彧学习欧阳尚书，通晓经书，博览群书，没有不深入探究的。儒生们因此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。他常客居在湖县，几十年不接受州郡的礼聘，人们认为他年纪大了，但杨震的志向更加坚定。后来有官却衔着三条鲇鱼飞到讲堂前，都讲取鱼进献给他，说蛇鲇是卿大夫服饰的象征，数目为三，是效法三台。先生从此要高升了，50岁时才在州郡做官。大将军邓植听说他贤能而征召他，举荐他为茂才，四次升迁后担任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。他在前往东莱郡的途中路过昌邑，他之前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，前来拜见。到了夜里，怀揣十斤金子送给杨震。杨震说，老朋友了解你，你不了解老朋友，这是为什么？王密说，夜晚没有人知道。杨震说，天知道，神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？王密羞愧地离开了。后来转任涿郡太守。他本性公正廉洁，不接受私人请托，子孙常常以蔬菜为食，不行出行，故旧长辈有人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，杨震不肯，说让后世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，把这留给他们，不也很丰厚吗？元初四年，他被征召入朝担任太仆，升任太常。在此之前，博士的选拔大多不实，杨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人、杨伦等人，使学业得以显扬传播，儒生们都称赞他。永宁元年，他代替刘凯担任司徒。第二年，邓太后去世，内宠开始恣意横行。安帝的乳母王胜因养育皇帝的功劳，凭借恩宠放纵骄横。王胜的女儿伯荣在宫廷中出入，传递消息，进行贿赂。杨震上书说，我听说正是以得到贤能为根本，治理以去除污秽为要务，因此唐尧虞舜时期有才德的人在位，四兄被流放，天下都信服，从而达到了太平盛世。如今九德之人未被任用，宠幸的小人充斥朝廷。乳母王胜出身低微，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奉养皇上，虽然有推干旧事的辛劳，但前后赏赐已经超过了报答他的劳苦，而他贪得无厌，不知限度，在外结交请托，扰乱天下，损害侮辱朝廷，玷污日月。尚书告诫母鸡不能打鸣，诗经讽刺智慧妇人丧国。昔日郑庄公顺从母亲的欲望，放纵骄横弟弟的情谊，几乎导致国家危亡，然后才加以讨伐。春秋贬斥他，认为他失于教诲。女子和小人接近他们就高兴，疏远他们就怨恨，实在是难以教养。周易说，无所成就，只在家中负责饮食，是说妇人不得参与政事，应当尽快让乳母出宫，让她住在外面，断绝伯荣的往来，不要让他们来往，这样恩德与情谊都能深厚，上下都完美。希望陛下断绝私爱，割舍不忍之心，留心国家政务，谨慎封爵，减少进献，节省征发，使民间没有贺明的感叹，朝廷没有小明的悔恨，大东不再兴起于今天，劳苦的百姓没有怨言。效法古代彼得于圣明的君王，岂不是美事吗？奏章呈上后，皇帝拿给乳母等人看，内宠们都很怨恨。而伯荣尤其骄奢淫逸，与已故朝阳侯刘祜的堂兄刘圭私通，刘圭于是娶他为妻，得以继承刘祜的爵位，官至侍中。杨震非常痛恨，又到朝廷上书说，我听说高祖与群臣约定，不是功臣不得封侯，所以制度规定父亲死后儿子继承，兄长死后弟弟接替，以防止篡位。 我看到赵叔峰已故朝阳侯刘祜的在堂兄刘圭继承刘祜的爵位为侯，刘祜的同母弟弟刘威如今还在世。我听说天子专封有功之人，诸侯专爵有德之人，如今刘圭没有其他功绩品行，只因为娶了乳母的女儿，一时间既担任侍中又得以封侯，不稽考旧制，不合经义，行人喧哗，百姓不安，陛下应当借鉴过去，顺从先王的法则。奏章呈上后不被采纳。延光二年，他代替刘凯担任太尉。皇帝舅舅大鸿胪耿宝推荐中常侍李润的哥哥给杨震，杨震不听从。耿宝于是亲自去拜访杨震，说李常侍是国家所倚重的人，想让你征召他的哥哥，我只是传达皇上的意思罢了。杨震说，如果朝廷想让三府征召，自然应该有尚书的敕令。于是拒绝不答应，耿宝非常恼恨地离开了。皇后的哥哥执金吾严显也推荐自己亲近的人给杨震，杨震又不听从。司空刘寿听说后，就立即征召了这两人，十天内都被提拔。从此杨震更加被怨恨。当时下诏派使者大修乳母的府邸，中常侍樊峰以及侍中周广、谢运等人互相煽动，扰乱朝廷。杨震又上书说，我听说古代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储粮，所以遥遭洪水，百姓没有饥饿之色。我心想，如今灾害频发，越来越严重，百姓空虚，不能自给自足，加上明皇之灾，羌虏抢掠，三边震动惊扰，战斗至今未停，兵甲军粮不能继续供给，大司农府库匮乏，这恐怕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。我看到诏书为乳母在京城门内修建宅地，合并两宅为一，连里通街，雕饰修缮，极尽巧计。如今盛夏土旺之时，却开山采石，大将、左校、别部将作合计数十处，互相催促，耗费巨亿。周广、谢运兄弟与国家没有亲族关系，依靠亲近宠幸的奸佞之人，与樊峰、王勇等人分享威势，共掌权力，向周郡请托，动摇大臣，载司征召，迎合旨意，招揽天下贪污之人，接受他们的贿赂，以至于有因贪赃被禁锢终身的人又重新得到任用，黑白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喧哗，都说财货上流，成为朝廷的讥讽。我听老师说，在上位的人取财，财尽则民怨，利益尽则民叛，怨恨背叛的人不能再驱使，所以说百姓不富足，君王与谁富足？希望陛下考虑。樊峰、谢运等人看到杨震接连恳切劝谏不被采纳，便毫无顾忌，于是假造诏书，调发司农的钱谷、大将的现有徒隶和木材，各自兴建家宅、原池、炉罐，亦费无数。杨震趁着地震又上书说，我蒙恩身居辅佐之位，不能宣扬正教，调和阴阳，去年12月4日京城发生地震，我听老师说，地是阴的精气，应当安静承接阳气，如今地震是阴气过盛的缘故。那天是戊辰日，三者都属土，位置在中宫，这是忠臣进官在执掌大权方面的征兆。我心想，陛下因为边境不宁，亲自节俭，宫殿墙屋倾斜，只用柱子支撑，没有新造，想让远近都知道政教清平，商议繁荣，但亲近的宠臣不能同心同德，骄横越法，多请徒众，大肆修建宅地，卖弄威服，道路喧哗，众人所见所闻。地震的灾变尽在城郭，恐怕就是因为这个。而且冬天没有积雪，春天没有下雨，百官忧心，而修缮不停，这确实是招致旱灾的征兆。尚书说，越轨则长阳，臣子不得作威作福，享用美食，希望陛下奋发乾纲之德，抛弃骄奢之臣，以堵住妖言，尊奉上天之戒，不要让威服长久转移到臣下手中。杨震前后所上奏章，言辞越来越激切，皇帝已经对他不满，而樊峰等人都侧目愤怒，但因为他是名儒，不敢加害。不久，有个河间男子赵腾到朝廷上书，指陈朝政得失，皇帝发怒，于是把他收捕关进诏狱，以欺君不道定罪。杨震又上书救他说，我听说尧舜时代建古谤木，立在朝廷，因周圣王小人怨骂，就反躬自勉，这是为了通达视听， 开放言路，广泛采纳樵夫之言，晋级下情。如今赵腾所犯的是激烈抨击的言论之罪，与持刀犯法不同，请求为他减免，保全赵腾的性命，以鼓励草野之人的言论。皇帝不理会，赵腾最终被处死在街市。适逢三年春天，皇帝东巡泰山，樊峰等人趁着皇帝在外进乡修建宅地，杨震的部署高叔召来大将令史查核，得到了樊峰等人假造的诏书，详细奏报，准备等皇帝回来后再呈上。樊峰等人听说后惶恐不安，恰好太史说星象逆行，于是共同诬陷杨震，说自从赵腾死后，杨震身怀怨恨，而且他是邓氏旧吏，有愤恨之心。等到皇帝车驾回京，在太学等待吉日，夜里派使者策令收缴杨震的太尉印绶，于是杨震闭门谢绝宾客。樊峰等人又憎恨他，于是请大将军耿宝上奏说杨震作为大臣不服罪，心怀怨恨，有诏令遣送他回原郡。杨震走到城西济阳亭，慷慨地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，死是世人的常分，我蒙恩身居高位，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杀，厌恶宠妾轻弱而不能禁止，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日月？我死之后用杂木做棺材，用布单被仅能盖住身体，不要送回祖坟，不要设祭祠。于是喝毒酒而死，时年70多岁。弘农太守宜良秉承樊峰等人的旨意，派吏员在陕县扣留杨震的灵柩，在路旁露天停放，罚杨震的儿子们代替邮差送信，路上的人都为他们流泪。一年多后，顺帝即位，樊峰、周广等人被处死，杨震的门生余放、陈毅到朝廷追溯杨震的冤情，朝廷都称赞杨震的忠诚，于是下诏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郎，赐钱百万，以礼改葬在华阴铜庭，远近的人都来了。下葬前十多天，有一只大鸟高一丈多，停在杨震灵柩前，俯仰悲鸣，泪水滴落沾湿地面，葬完后才飞去。郡守将情况上报，当时连续有灾疫，皇帝有感于杨震的冤屈，于是下诏书说原太尉杨震正直辅佐时政，而苍蝇点宿同处藩地，上天降威，灾祸屡次发生，卜筮的结果都是因为杨震的缘故，我无德，因而彰显了过失，山崩动辄，我怎能不危险？现在派太守承用钟劳祭祀，魂若有灵，或许来享用。于是当时的人在杨震墓所立石鸟像。杨震被诬陷时，高叔也获罪，被判处减死论。等到杨震冤情昭雪，高叔被任命为侍御史，官至荆州刺史。杨震有五个儿子，长子杨牧担任副播相，杨牧的孙子杨琦、灵帝时担任侍中。皇帝曾经从容问杨琦说，我比起桓帝怎么样？杨琦回答说，陛下与桓帝相比，也就像虞舜与唐尧比德性。皇帝不高兴地说，你性格刚强，真是杨震的子孙，死后一定又会招来大鸟，将他外放为汝南太守。皇帝去世后，他又入朝担任侍中卫尉，跟随献帝西迁，有功勋。等到李榷逼迫献帝回其军营，杨琦与黄门侍郎钟繇诱使李榷的部将宋业、杨昂反叛李榷，李榷因此孤立衰弱，献帝才得以东行。后来迁都许昌，追封杨琦的儿子杨亮为阳城亭侯。杨震的小儿子杨凤、杨凤的儿子杨夫专心致志，博闻广识，议论的人认为他能继承家业。杨夫早逝，儿子杨仲也继承先人事业，以业者仆业的身份跟随献帝入关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等到献帝东还，连夜渡河，杨仲率领百官步行跟随到太阳，被任命为侍中。建安二年，追念前功，封为卯亭侯。杨震的二儿子杨炳，杨炳字叔杰，年轻时继承父亲学业，兼通经世义，博通书传，常隐居教学。40多岁时才应司空的征召，被任命为侍御史，多次外任为豫、荆、徐、兖四州刺史，升任丞相。自从担任刺史，2000担，他按日领取俸禄，多余的俸禄不拿回家，旧吏送他百万钱，他闭门不接受，以廉洁著称。桓帝即位，因通晓尚书，被征召入宫讲授，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、左中郎将，升任侍中、尚书。皇帝当时微服出行， 私下到河南尹梁胤的府邸。这天大风拔树，白天昏暗，杨炳因此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祥瑞是由德性招来的，灾祸是应和事情发生的。船上说，祸福没有固定的门，都是人们自己召来的，上天不会说话，用灾异来谴责告诫，所以孔子遇到迅雷烈风必定改变神色。诗经说，敬畏上天的威严，不敢随意驱驰。君王至高无上，出入有常规，亲到戒严而后出行，进宫亲事而后止息，如果不是祭祀天地宗庙的事情，就不驾乘鸾汽车。所以诗经说，从郊外到宫室，周易说王到宗庙，世至孝享，诸侯到臣子家，春秋尚且列出警戒，何况穿着先王的法服而私自外出游乐，颠倒混乱尊卑，等级位移没有秩序，侍卫守着空宫，应受交给女妾，假如发生意外的变故，像人章那样的阴谋，对上辜负先帝，对下后悔不及。我世代受恩，得以充任纳言，又凭浅薄的学问担任讲劝的职务，特别承蒙哀怜赏识，如日月照耀，恩重命轻，道义上使世人笑死，怎敢害怕挫折，简略陈述我的愚见。皇帝没有采纳，杨炳因病请求退休，出京任右扶风。太尉黄琼惋惜他离开朝廷，上言杨炳适合在帷幄中劝讲，不应外迁，留下任命为光禄大夫。当时大将军梁冀掌权，杨炳称病。延熙六年，梁冀被诛杀后，才被任命为太仆，又升任太常。延熙三年，白马县令李云因进谏获罪，杨炳为他争辩没有成功，因此被免官，回到乡里。同年冬天，又被征召任命为河南尹。在此之前，中常侍单超的弟弟单匡任基因太守，因贪赃罪被刺史第五种弹劾，窘迫紧急，于是贿赂刺客人方刺杀兖州从事魏宇。事情已见于第五种传。等到捕获人方，囚禁在洛阳，单匡担心杨炳会彻底追究此事，秘密让人方等人越狱逃跑。尚书召见杨炳责问，杨炳回答说，春秋说如果不诛杀李鄙，鲁国就会多盗贼，人方等人无法无天，事端由单匡引起，刺杀执法官吏，伤害奉公之臣，又让他们逃窜，宽纵罪人，元恶大奸，终究会成为国家祸害。请求用囚车征召单匡拷问此事，那么奸恶的线索一定可以马上得到。但杨炳最终被判处书作左校，因长久干旱得以赦免释放。恰逢日食，泰山太守黄甫圭等人为杨炳申辩，说他忠诚正直，不应长期压抑，不予任用。有诏令公车征召杨炳和处侍为助，二人都称病不到。有关部门一起弹劾杨炳，为助大不敬，请求交给所属官员治罪。尚书令周景和尚书边韶议论上奏说，杨炳是儒学士讲，长处谦虚，为助隐居行义，以退让为节。两人都被征召不到，确实违背了侧袭以待的期望，但退让自义，足以抑制苟且禁用之风。明王时代必定有下诏之臣，圣朝宏大养育，应该用悠游之礼，可告知所属，小谕朝廷恩义。如果最终不到，再详细议定处罚。于是再次征召，才到任命为太常。延熙五年冬天，杨炳代替刘举任太尉。当时宦官郑炽盛任用其人和子弟为官，不满天下，争相贪淫，朝野叹息怨恨。杨炳与司空周景上言，内外的官职大多不是合适的人，近来所征召的都是特拜而不考试，导致盗窃放纵自肆，怨讼纷乱。旧典规定，忠臣子弟不得居位掌权，而今之夜宾客不满直属，有的年少庸人，掌管郡守县令，上下愤恨，四方愁苦，可遵从旧章，斥退贪残，堵塞灾祸谤议。请下令司隶校尉中二千担、二千担城门五营校尉、北军中后各自核实所部应当斥退罢免的，自己写出情况上报，三府廉洁考察有遗漏的继续上报。皇帝听从了。于是杨炳分条上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苑、青州刺史杨亮、辽东太守孙宣等五十余人，有的处死，有的免官，天下无不肃然敬畏。当时郡国的上级吏大多被留下任命为郎官，杨炳上言说，三蜀现有郎官七百余人，国库空虚， 白吃俸禄的人很多，而不好的郡守国相想借国事为池塘洗刷污秽，应该断绝不经考试的任命，以堵塞觊觎的源头。从此直到桓帝去世，上级里不再有留下任命为郎的。延熙七年，皇帝南巡元陵，特地召杨炳随从。南阳太守张彪与皇帝微见时有旧恩，因为车驾将到，趁机征发调派，都归入私囊。杨炳听说后，下文责备荆州刺史，并将情况副本上报公府。等到了南阳，左右都通监吏，诏书多有授官。杨炳又上书进谏说，我听说先王建立国家，顺天设官，太微星击众星，名为郎位，入则奉行素位，出则治理百姓。高尧告诫于顺，在于任官。近来路上拜官受职，恩惠家道小人，爵位因财货而成，教化由此败坏，所以俗人向义，白居远世，美好的清朝远近无人观望，应该割舍不忍之恩，以断绝求欲之路。于是诏书授官才停止。当时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任益州刺史，多次有贪赃罪行，暴虐益州。第二年，杨炳弹劾上奏侯参，用囚车征召到廷尉。侯参惶恐，在路上自杀。杨炳于是上奏侯览和中常侍剧院说，我查考国家旧典，宦官之官本来是在公省中公议使，掌管夜晚执勤，而今却被过分宠爱，执掌政权。那些阿谀取容的人，就因公包养举荐，以报私会。有违逆于心的人，必定找事重伤，肆意发泄凶愤。地位比你王公，财富等同国家，饮食极尽佳肴，仆妾满身绸缎，即使既是专权鲁国，然侯擅权秦国，又怎能超过这些？查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，贪婪残暴原恶，自取祸灭。侯览顾念知道罪重，必有自疑之意，我愚以为不宜再被亲近。从前起义公行砍秉处的父亲，夺取颜值的妻子，而让二人陪城，最终有竹中之难。春秋记载此事作为最大警戒。正沾而齐国乱，四宁放逐而众人心服。由此看来，还可以亲近吗？侯览应赶快秉斥，投给柴虎。像这样的人，不是恩惠所能宽宥的，请免官送归本郡。奏书上后，尚书召见杨炳的属官，责问说，公府是外职，却上奏弹劾进官，经典和汉制有先例吗？杨炳让属官回答说，春秋赵鞅率领晋阳的军队驱逐国君身边的恶人，传上说除去国君的恶人，只看力量如何。邓通懈怠傲慢，申屠家召见邓通责问，文帝随之替邓通请求，汉室旧例，三公的职责无所不同，尚书不能责问。皇帝不得已，最终免了侯览的官，而削去剧院的封国。每当朝廷有得失，杨炳总是尽忠归谏，多被采纳。杨炳生性不饮酒，又早丧夫人，于是不再娶妻，所到之处以淳朴清白著称。曾从容说，我有三不惑，酒、色、财。延熙八年去世，时年74岁，赐墓地陪葬皇陵。儿子杨赐，杨赐字伯献，年少时传承家学，志向专一，博闻广记，常退居隐微，教授门徒，不接受州郡的礼命。后来被征辟到大将军梁冀府，不是他的喜好。初经任陈仓县令，因病没有就任，公车征召不到，接连辞让三公的任命。后来以司空高第，两次迁任侍中、乐骑校尉。建宁初年，灵帝将要接受教育，诏令太傅、三公、选举通晓、尚书、桓军张据，素来有重名的人，三公推举杨赐，于是在华光殿中试讲，升任少府、光禄勋。西平元年，青色蛇出现在御座上，皇帝以此问杨赐，杨赐上密封奏事说，我听说和气导致祥瑞，乖气导致灾祸，美兆则五福应和，凶兆则六疾到来，善不会凭空而来，灾不会无故发生。君王心里有所思，亦有所想，即使没有表现在面色上，而五行因此推移，阴阳因此变笃。由此看来，天与人难道不吻合吗？尚书说，天其正于人，假借我一日，这是明显的证据。如果皇极不建立，就有蛇龙的灾异。诗经说，为灰为蛇，是女子的征兆。所以 春秋祭两蛇在正门争斗，昭公大概因女子而败。周康王一天早晨晚起，官居施剑征召而坐。女宠行则缠夫昌，缠夫昌则贿赂通，所以殷汤以此为自戒，最终度过抗旱之灾。希望陛下思考乾纲之道，分别内外的事宜，崇尚帝乙的制度，接受原籍的福祉，抑制皇府的权势，割舍厌妻的爱宠，那么蛇便可以消除。真祥立刻应和。殷务宋景公其实很明白，熙平二年代替唐真任司空，因灾疫被免官，又任命为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担。五年代替袁伟任司徒，当时朝廷爵位授官多不按次序，而皇帝喜欢威行，游行外院。杨赐又上书说，我听说上天生育众民，不能自己治理，所以设立军长使他们管理，因此唐尧、虞舜兢兢业业，周文王忙到日头偏西，没有闲暇。明察慎重百官，俊杰在位，三年考绩以观其成。而现在所禁用的人没有其他德行，有势力的人十天半月多次升迁，守贞之人多年不调动，劳役无别，善恶同流，北山之师就是为训诫而作。又听说多次威行出信怨诱，观看鹰犬之事，极尽游猎荒淫，正是日益堕落，教化衰败。陛下不顾念两位祖先的勤劳，追慕武宗的美绩，而想以此期望太平，这是弯曲的标尺，而想要直的影子，倒退走路，而想赶上前面的人，应该断绝傲慢戏弄，念及官人之重，割舍封官之恩，慎待如冠鱼之次序，不要让丑女有四代之叹，远近有愤怨之声。陈寿恩特别愧认师父，不敢自比凡尘，闭口闭祸，仅亲手书写密奏上呈。后来因征辟党人获罪被免官，又任命为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有红泥白天降在嘉德殿前，皇帝厌恶他，召引杨赐及一郎蔡邕等人进入经商门崇德署，派中常侍曹节、王府询问祥义祸福所在。杨赐仰天叹息，对曹节等人说，我每次读张宇传，未尝不愤恨叹息，既不能竭忠尽情，吉言要旨，反而留一小儿，祈求归还女婿。诸友想要得到上方斩马剑来处置他，固然是应该的。我以微薄之学，冲列先师之末，累世受宠，无以报国。承蒙重大询问，死而后已。于是书写回答说，我听说经传中讲，有的得时而昌盛，有的得时而灭亡。国家美好清明，则神见其德；邪僻昏乱，则神视其祸。现在殿前之气，应是红泥，都是妖邪所生，不正之象。诗人所说的红泥，在《中福经》上说，泥的笔无德而以色青。如今宫内多宠幸，外任小臣，上下都怨，喧哗满路，因此灾疫屡见，前后叮咛。现在又降下红泥，可以说是很严重了。查考《春秋谶》说，天头红泥，天下怨，海内乱，加上400年之期也快到了。从前红贯牛山，管仲谏劝齐桓公不要亲近妃宫。周易说，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效法他。如今窃应鄙人烟影之流，共同专断国朝，期往日月，又洪都门下招会群小，造作附送，以重撰小计见宠于时，如同欢都共工互相荐举，十天半月之间都各自提拔，乐松处于长伯之位，人之居于纳言之职。窃简梁胡都凭变辟之性，明辨之心，各自接受封爵超次之宠，而让士绅之徒委服田亩，口诵尧舜之言，身行绝俗之行，弃捐沟壑，不被录用。官吕道志灵谷变换位置，顺从小人协议，放任无知私欲，不念板荡之作，灰意之戒，危殆之状，莫过于今。信赖皇天垂象，谴责告知。周书，天子见怪则修德，诸侯见怪则修正，卿大夫见怪则修直，是庶人见怪则修身。希望陛下谨慎经典之戒，图谋灾变恢复之道，斥退远离宁巧之臣，迅速征召贺明之士，内清张仲，外任山府，断绝齿仪诏书，抑制游乐，留心思虑重症，不敢懈怠。希望上天收回威怒，众便可以消除。老臣过分承受师父之任， 多次蒙受宠溢之恩，岂敢爱惜垂暮之年而不尽全权忠心呢？奏书呈上，很违逆曹节等人。蔡邕因直言回答获罪，流放朔方。杨赐因有师父之恩，所以得以免罪。那年冬天举行毕庸礼仪，引杨赐为三老，又任命为少府光禄勋，代替刘和任司徒。皇帝想建造毕归凌坤院，杨赐又上书进谏说，私下听说使者一同出去丈量规划城南百姓的田地，想要用来建造院囿。从前先王建造园林，规模刚好够施行三区之礼，砍柴割草放牧的人都能前往。先帝的规制，左边开辟红池，右边建造上林，不过分奢侈，也不过分俭省，以合乎礼制的中正之道。如今却胡乱规划城郊的土地用来建造院囿，破坏肥沃的土地，荒废田园，驱赶居民，蓄养禽兽，恐怕不是所谓像保护婴儿一样的本意。现在城外的院囿已有五六处，足够用来纵情娱乐，顺应四季了。应当想一想夏禹居住在低矮宫室，汉文帝停建露台的心意，来慰劳百姓的辛苦。奏章呈上后，灵帝想要停止，便询问侍中人之中常侍乐松。乐松等人说，从前周文王的园林方圆百里，百姓认为太小；齐宣王的园林方圆五里，百姓认为太大。如今与百姓共同享用，对政事没有妨害。灵帝很高兴，于是下令建造院囿。光和四年，刘赐因病免官，没过多久被任命为太常，诏令赐予御府衣服一套，包括皇帝所用的冠、绶带、玉壶、皮带、金错钩佩等。五年冬天再次被任命为太尉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寇起事，刘赐被召入宫中参与会议，他恳切劝谏，违背了皇帝的心意，于是因贼寇作乱的事被免职。在此之前，黄巾军首领张角等人凭借邪门歪道，自称大贤，用来欺骗迷惑百姓，天下百姓背负着婴儿前来归附他。刘赐当时担任司徒，召来属官刘陶告诉他说，张角等人遇到赦免仍不悔改，反而渐渐滋生蔓延，如今如果下令州郡抓捕讨伐，恐怕会更加惊扰，迅速酿成祸患。我想暂且严厉告诫刺史二千担官员，甄别流亡百姓，各自护送回本郡，以此孤立削弱他们的党羽，然后诛杀他们的首领，这样不用劳师动众就能平定，怎么样？刘陶回答说，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庙堂上取胜的计策。刘赐于是上书说明此事，恰逢他离任，事情被搁置在宫中。后来灵帝迁居南宫，翻阅记录，就是看到了刘赐此前呈报张角的奏章以及之前试讲时的记录，于是有所感悟，下诏封刘赐为临晋侯，食邑1500户。当初刘赐与太尉刘宽、司空张继一同入宫试讲，他自认为不应单独接受封赏，上书愿意将封户食邑分给刘宽和张继。灵帝赞叹，又封了刘宽和张继的儿子，任命刘赐为尚书令。几天后外调担任廷尉，刘赐自认为并非法律世家出身，说道，三代君主成功，殷商造福百姓，高尧并未参与其中，大概是吝惜了吧。于是坚决推辞，以特进身份回到府地。中平二年九月，又代替张温担任司空。当月去世，天子穿着素服，三天不上朝，赏赐东园制作的棺木和衣服，赐钱300万，布500匹。册书说，已故司空临晋侯刘赐是华山所生，九种美德纯备，三代担任宰相，以忠诚辅佐国家。朕当初即位时，他在帷幄中传授治国之道，于是成就了功勋，得以升入大道。他作为师表的功劳显扬于朝廷内外，处理百官事务辛劳勤苦，七次担任卿校之职，特进之位格外尊崇，五次登上三公之位，平息祸乱，安定国家。虽然已受封毛土，但仍不足以报答他的功勋，哲人如今凋零，我还能向谁咨询谋略？朕非常悲痛。礼仪设有不同等级，器物各有服章，现在派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赠特进之位，赠与司空、骠骑将军应寿。到下葬时，又派侍御史持节送葬，兰台令史十人调发羽林骑兵、轻车和甲士，前后部鼓吹乐队，又敕令骠骑将军、属官和司空法驾送至旧墓，公卿以下都来会葬。 谥号为文烈侯。到小祥纪时又汇聚行礼。儿子刘彪继承爵位。刘彪字文先，少年时继承家学。起初被举荐为孝廉，周礼举荐为茂才，功夫征召他都不应召。西平年间因博学通晓旧闻，被公车征召任命为议郎，升任侍中、金兆尹。光和年间，黄门令王府派门生在郡界内非法索取官物7000多万，刘彪揭发他的奸行，向司隶校尉告发。司隶校尉杨求因此上奏诛杀王府，天下人无不感到快意。刘彪被征召回京担任侍中、武官中郎将，升任颍川、南阳太守，又拜为侍中，三次升迁任永乐少府、太仆、卫尉。中平六年代替董卓担任司空，同年冬天代替黄绾担任司徒。第二年关东联军起兵，董卓害怕，想迁都来躲避祸难，于是大会公卿商议说，高祖定都关中传了11事，光武帝建都洛阳到现在也传了10事了，根据石包衬的说法，应当迁都长安来顺应天意人心。百官没有敢说话的。刘彪说，迁都改制是天下大事，所以盘庚5次迁都，殷商百姓都有怨言。从前关中遭受王莽变乱，宫室焚毁荡尽，百姓涂炭，百不存衣。光武帝承受天命，改都洛阳。如今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，民工宁福利圣主，兴隆汉朝国运，无缘无故抛弃宗庙，舍弃园林，恐怕百姓惊动，必定会像周一样沸腾混乱。石包侍衬是妖邪之书，怎能相信采用？董卓说，关中富饶，所以秦能吞并6国，况且陇右木材自然出产，运来很容易。另外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时就瓦窑几千处，集中力量营建，可以一天就办成，百姓哪里值得商议？如果有迟疑后退的，我用大军驱赶他们，可以让他们跳到大海里去。刘彪说，天下动荡起来很容易，安定他却很困难，希望民工考虑。董卓变了脸色说，你想阻挠国家大计吗？太尉黄绾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杨公的话难道不值得考虑吗？董卓不回答。司空荀爽见董卓态度强硬，担心董卓害刘彪等人，于是从容地说，相国难道乐意这样吗？山东起兵不是一天能禁止的，所以应当迁都来对付他们，这是秦汉的形势。董卓的怒意稍微化解。荀爽私下对刘彪说，各位坚持争辩不止，祸患必定会落到某人头上，所以我不这样做。商议结束后，董卓派司隶校尉宣波以灾疫为由上奏免去黄绾、刘彪等人的职务，他们到朝廷谢罪，随即被任命为光禄大夫。10多天后升任大鸿胪，随从进入函谷关，改任少府、太常，因病免官。后又担任金兆尹、光禄勋，两次升迁任光禄大夫。兴平三年秋，代替淳于嘉担任司空，因地震免官，又拜为太常。兴平元年，代替朱俊担任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到李榷、郭汜作乱时，刘彪尽节保护皇帝，在崎岖危难之间辗转，几乎不免于被害。事迹记载在《董卓传》。到天子返回洛阳，又担任尚书令。建安元年，跟随天子东迁到许都。当时天子刚刚迁都，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，见刘彪神色不悦，担心被他算计，不等宴会开始，假托如厕，于是出殿回营。刘彪因病免官。当时袁术建越作乱，曹操假托刘彪与袁术联姻，诬告他想图谋废立皇帝，上奏将他逮捕入狱，以大逆不道罪弹劾。将作大将孔融听说后，来不及穿朝服，去见曹操说，杨公四代清正有德，天下人所敬仰，周叔父子兄弟最不相及，何况把袁氏的罪过归到杨公身上。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只是欺骗人罢了。曹操说，这是国家的意思。孔融说，假使成王杀少公，周公能说不知道吗？如今天下士大夫之所以仰望民工，是因为民工聪明人智，辅佐汉朝，举荐正直，安置邪枉，达到太平盛世。如今横杀无辜，那么天下人看了听了，谁不解体？我孔融是鲁国男子，明天便当服役而去，不再上朝了。 曹操不得已，于是将刘彪释放出来。建安四年，又拜为太常，十年免官。十一年，所有因恩泽封侯的人都被剥夺封爵。刘彪见汉朝国运将中，于是自称脚挛不能行走，持续十年。后来儿子刘修被曹操杀害，曹操见到刘彪问道，您为什么受得这么厉害？刘彪回答说，惭愧没有今日低的先见之明，仍然怀有老牛舐犊的慈爱。曹操为之动容。刘修字德祖，好学，有俊才，担任丞相曹操的主簿，在曹氏掌事。到曹操亲自平定汉中，想借机讨伐刘备却不能前进，想防守又难以成功，护军不知进退如何依据。曹操于是发布教令，只说鸡肋而已。外面蜀官没人能明白，唯独刘修说，鸡肋这东西吃它没什么可得的，扔掉它又好像可惜，主公回去的主意已经定了。于是让人对外宣告，逐渐严加戒备，曹操再次回师。刘修的决断大多如此。刘修又曾外出，估计曹操会有事询问外事，于是预先写好答复，吩咐守屋子的小孩，如果有命令出来，依次交给他。不久果然如此。像这样发生了三次，曹操奇怪他回答的迅速，派人查访，知道了情况，从此猜忌刘修。况且刘修是袁术的外甥，曹操担心成为后患，于是借势杀了他。刘修所著的赋、颂、碑、赞、诗、哀词、表、记、书共十五篇。到魏文帝接受禅让，想任命刘彪为太尉，先派使者示以旨意。刘彪推辞说，我刘彪充数担任汉朝三公，遭遇世道清乱，不能有所补益，年老多病，怎能协助新朝，于是坚决推辞。于是授予他光禄大夫之职，赐予几丈衣袍，趁朝会时引荐，让他穿着不单衣，带着鹿皮冠拄杖入朝，以宾客之礼相待。84岁时，皇初六年在家中去世。从杨震到杨彪，四代担任太尉，德行功业相继，与袁氏一同成为东京民族。论说，孔子说危险而不扶持，轻负而不搀扶，那么要那辅佐的人干什么呢？确实因为承担重任的寄托，不能虚名冒领，崇高的地位，忧虑深重，责任重大。延光年间，杨震担任上相，坚持正直之道来面对权奸，先考虑公道，而后顾及自身名声，可以说是怀有王臣的节操，明白所任职务的体统了。于是累代积德，相继担任宰相。确实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前代的韦氏、平氏与之相比也逊色了。再说杨氏积累德性，世代成为国家柱石。杨震畏惧四肢，杨炳去除三祸，杨赐也无隐晦，杨彪确实没有差错。刘修虽然是才子，却改变了我们淳朴的法则。